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硅谷脱口秀的三位骨干成员，他们分别是组织者早恋，欢迎早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恋。
还有两位应该是硅谷大名鼎鼎的脱口秀演员了，一位是蒋舒赫，还有一位是王宁。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舒赫。我现在目前负责硅谷脱口秀媒体宣传的相关的工作。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宁，然后我现在主要和早恋老师一起吧，负责制作方面的事情，也偶尔也会做一些表演。
太有意思了啊。那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俱乐部的来历啊，就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嘞，咱们硅谷脱口秀是2019年成立，然后最早其实就是几个在湾区的华人呢，他想说汉语的脱口秀，但是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然后没有人向观众宣传到，所以大家就决定自己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经过逐年的发展呢，现在是越来越大。目前我们比较规律的活动，一是每周五我们在南湾有开放麦，每周五晚上都有，然后呢每周三我们会有个线上的读稿会，帮助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啊，修改这个稿子。目前硅谷脱口秀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我们不仅有一些捐助的收入，也是通过吸收湾区社会各界的志愿者，然后才能成功的举办起来。
真的不简单啊，特别是能够坚持下来，对吧？现在有多少演员，还有一般有多少观众嘛？
怎么说呢，咱们曾经在开放麦演过的演员大概是150-160个，但是你要说每个月咱们固定来的，我们开放麦每次开放报名演员一般是10-12个人左右报名啊，然后我们现场呢，因为不管是场地吧，或者是我们需要的节目效果的限制，我们每周只开放50张票这样观众。如果你当周报名演员的话，你还可以免费免票的带一名观众进入我们的表演。
观众需要买票吗？
对，就观众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然后获得入场券。
挺有意思的。那个蒋舒赫还有王宁，你们就是有没有还记得第一次表演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
要不王宁老师先说。
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点想笑，因为其实是去年，然后因为我自己搬来湾区大概两年了，整整两年差不多。我是去年第一次讲，是去年线下刚开始，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是在线上的，然后线下第一次是在一个公园里，是在草坪上，没有，不是什么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 enjoy 吧，那个场地，然后比较露天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会带着自己的音箱，然后包括易拉宝，然后有很多当地的，就是当地 community 的这个观众会来看，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吧。其实是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跟大家的互动啊，包括大家反馈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对，只不过当时也是我们的状况可能没有现在好，所以我们现在算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慢慢的在一步一步的变好。
是不是受国内那个脱口秀大会啊、吐槽大会的带动，就是因为网上火了，然后这边大家也很感兴趣，包括你自己也很感兴趣说脱口秀是吗？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搬来之前是在芝加哥，我们当时有一个叫一个剧社叫风车剧社，那也是年头比较长了。我自己也本来演话剧，小剧场话剧演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说相声，但是脱口秀的话，当时芝加哥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人组织，然后又赶上疫情，然后来了之后，哎，这儿的朋友告诉我说，哎，这儿有这么个组织，然后确实那几年。从2018-2019年开始吧，脱口秀大会啊，包括国内的一些像北京的一些组织都非常的火，然后也算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有一个相对于刚一开始的一个冲击的一个感觉，所以哎，大家可能都想来试一试这样。
嗯，那蒋舒赫呢？
就其实我不严格意义上完全不算一个演员，我其实主要是负责就是我们脱口秀的各个媒体平台的就是宣传和宣发这类的，因为我人之前一直虽然在加州，但是不在湾区那边，所以就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到现场。我主要就是负责相关的媒体平台，就是目前我们在运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小红书、YouTube， 包括国内的哔哩哔哩，我们都在运营，然后也在这种就是社交媒体上收获了非常多，就是喜欢我们硅谷脱口秀的粉丝们。而且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很多湾区的小伙伴，他们不知道周末可以去干什么，然后很多人会在小红书上搜啊或者问，小红书也很。大程度上的帮助我们就是连接到了很多湾区的，就是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朋友们。
嗯，
那宁老师是去年疫情以后才来到湾区的，舒赫是从硅谷脱口秀伊始就一直帮助我们在宣传这方面，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了解很多我们过去的历史，然后也看着我们一步步成长。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经历，就是或者说有趣的段子啊什么现在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
这个要问早恋老师呢。
段子是要买票来听的啊，段子是要买票来听的。欢迎这个小袁台长有机会来到加州，然后在现场听我们开放麦。但是有趣的故事还是很多了，因为我们从2019年的成立，然后一直到2019年成立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涨势很迅猛，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是脱口秀大会二嘛。所以我们在湾区很快我们找到了固定的剧场，然后有固定的演员，发展很好，但是到2020年初嘛，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戛然而止了。刚才老师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很久是在线上这样表演。在线上里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脱口秀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说，或者是在没有和观众现场互动的情况下说。因为线上的时候人的注意力啊和在线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一个观众走进我们的小剧场，甚至哪怕是在一个公园里，他一旦来了，他基本上不会说在一个演员表演之中他站起来他就走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在 Zoom 上说，我们是在 Clubhouse 上说，那观众可能会不高兴了，他就点一下那个关闭键他就离开了。因为过去周五现场开放麦我们是和别的活动，比如说和电影院的一场电影，和话剧院的一场话剧，大家开车对活动进行竞争。在网上呢，我们其实和 YouTube 和 Clubhouse 和西雅图中文台这样有趣的广播节目进行竞争，那肯定我们是有一定的劣势。所以说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setback， 但是我们在疫情里真的学到很多，学到了我们作为半路出家做脱口秀的人，是包括做媒体制作的人学了很多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
大多数成员都是高科技公司的员工是吗？就是马工啊，或者说就是因为湾区本身就是高科技公司比较多，是不是这样子？
对，比较多的是吧，我们说比较常见，我们说程序员，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有几个大的药厂的统计，然后有一些企业的高管，还有一小部分呢是湾区各大院校的学生，还有一些老师。
我看你们网上也有一些指引，比如说都要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什么，然后是不是大家的套路就有点相似了？就是，
大部分人的套路是有一定相似的。那这个事儿里边，我们有一定的原因了，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每周三晚上有一个读稿会，我们会有经验比较多的演员，然后帮新演员改稿子。那么最终局限在几位演员之中嘛，那大家套路会比较相似的。但是时不时的，因为我们其实，在硅谷地区每周都会有新演员来报名，时不时的会有那种很有天分的演员，让他自己带着自己的想法，带着自己的表演风格， 所以我们经常也能反向的从新人身上学到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套路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升级的。
那新人在这个你们这个团体是怎么能生存下来？就是比如说你也有100多个人，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可能是经常固定的，可能王宁可能是一个明星了，有举个例子啊，那是不是就因为受欢迎程度啊，然后他以后来的就更多了？
王宁老师，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讲的不行就转幕后呗，这个没有是这样。其实我觉得生存这个在这个开放麦可能跟我们的初衷不是很相像，我们那个竞争的这一方面不太多，虽然我们的这个每周的演出的时间其实是稍微有一些限制的，因为现在可能如果特别火的一周可能演员能达到11个、12个，我们想要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演完是有点困难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啊，如果新人来的话，那我们先参加读稿会然后看看机会，但是他一定会在当周或者是最晚下一周肯定是有机会的，一般当周报名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主要还是鼓励大家，然后刚才说到的一些新进的这个演员的身份的话，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当然了，这边的组成包括这个年龄段的组成就是以码农为主，但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宝妈，比如说爸爸，可能就是子女都比较大了，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我们上面一辈的，这个可能会都会有。然后对，你像我之前是去年可能说，但是今年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比较忙，那我就转做幕后，因为写稿子其实创作是很需要时间的，创作出一个满意的稿子。然后我这也算一种策略。所以说这个团，我们这个脱口秀这个团体就是相当于并不是说你只能说才能来，你如果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像我每周去制作的话，我去看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对。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挺欢迎就是不同背景啊不同故事的人来，因为感觉就是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在这里，就是演员之间也会有相互的帮助改稿啊，包括每次演员就是表演结束之后大家可能也会相互提意见，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不断的让大家把稿子越改越好，这样。对
对。
那早恋老师你自己演过吗？
对，我以前还是演的比较多咱们最早的早期其实有两大困难，在2019年的时候，咱们刚刚开始办，第一个困难是每周不知道去哪儿演，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固定的场合，所以需要每周去安排一个新的地方，时间地点会变，所以每周我需要操心这个事儿。第二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知名，所以每周的演员报名人数也不是很固定，观众的热情总是高涨的，所以每周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想来看，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只有2个人敢上台，就3个人我们觉得可以上台。所以经常有这个困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我必须得每周都说。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吧，一是咱们的演员越来越多，第二是演员的能力也是越来越高。我在上台一是有些丢脸啊，我的水平比较差，对吧？二是也有偶像包袱嘛，对吧？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怎么说段子，但是是做这个主持串场的工作，我会即兴的砸一些现挂这样。但是硅谷脱口秀又在发展，然后具有主持才能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又想做这个主持人，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少的做演员的工作，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活动里我会主持，然后有一些重大嘉宾来的时候我会做一小段这种暖场演出。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李诞的角色？
就是
有的人说我是硅谷李诞，但是不是因为我制作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每一场主持的时候我会在边上假笑啊，当场面气氛最尴尬的时候，我会发出那个唯一的笑声啊！大家说这个很像李诞，
我觉得这个这样组织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角色。像其实早恋老师一开始可能小蒋比我更熟悉，他可能因为我们到现在将将快要3年了嘛，可能1年半甚至更长时间，他都是在我们排行榜的第一个的位置，后来才被叫 Aaron 的演员超了，所以后面他可能更多的时间转向了制作方面，就是一个李诞这样的角色。
那这个排行榜是就点击量吗？还是主要是怎么来以什么来衡量的这个？
啊，你们都不说好。
哦，
其实是以演员以观看次数来算的，我们这个网站上的排行榜，
哦、
对、嗯，目前是比较简单的，对。
然后我也看到那个有的演员就拿早恋开玩笑，这个比如说早恋这名字的来源啊或者什么，就是反而就爆梗了，对吧？
对，因为早恋一个人大家都熟，基本上来的人包括观众，因为早恋在湾区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这个人脉也比较广，对，然后现场来的观众呢，很多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平时的交际的原因、social的原因，跟他也都认识，或者是至少知道，所以这样的爆梗就是比较快，对，然后他这个名字也特别的让人有思考，
记忆点，对，
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有点像于谦的角色了？
类似，我们在辅导新演员的时候会说。然后如果你想说一个别人的故事，说我一个朋友，那就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人更抓住人心。那么经常尤其在我主持的场次吧，那上来我会说我是早恋，那观众可能心里已经有这个人了，你说早恋的话可能就会更容易说一些。
嗯，挺有意思啊。叔叔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就是我其实参与就是现场表演比较少，感觉这方面的就是经验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在就是哦，你是社交媒体是吧？负责，然后但是也会有，比如说什么演员特别受欢迎啊，或者这些数据你是比较能够直接的知道的，是吧？
对，就是我们其实发现有些演员他还挺就是很会紧扣当时的某些热点啊，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对湾区的程序员啊或者湾区的生活就是有一些 stereotype 那种，然后很多演员会拿这个作为一个就是段子来讲，然后讲多了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非常的有趣。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演员也在尝试打破就是程序员啊包括就是湾区固有形象的那种就是固有印象的。对，
对，在今年早些时候效果第一次在湾区办了他们海外第一个训练营，然后邀请了很多我们的演员参加啊，其中提到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人设，大家都会说刷题跳槽方面的内容，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形象，所以接下来这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演员也是着重在往这方面上发展啊，希望还能保持他们在湾区的这些点击量。
有没有这种生活一点就是跟自己相关的，比如说谈恋爱啊，找对象啊，或者说家庭生活呀、啊，或者跟媳妇、跟老婆或者跟老公之间的关系啊，或者这样的话题，
蛮多的。其实就尤其因为我年初的时候，相当于三月份嘛，我又开始全力的在我们脱口秀这边了之后，基本上每天每周五一半的话题可能都是这样的这个元素。其实这是一个创作相当于大家进阶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啊，我生活当中有什么槽点什么的，我不吐不快的东西，然后大家都有共识都去笑，然后再去发散到一些身边的一些事物，比如说留学生在美这种一个环境，然后再往大了放可能就是到人生带有一点哲理性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脱口秀创作和演员演绎上的一个进步。我自己亲身能看到我们的演员是在有这样的成长的，跟着我们的脱口秀，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
我觉得早恋老师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话题啊，就是
可见人设多么重要。对。
上次我们和艾杰西合作，然后他来硅谷办训练营，然后大家都很羡慕艾杰西，张口就能说，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和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人设有关啊，最懂中国的美国人啊，最懂美国的中国人。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人设也其实有利于他们在就是网络各个平台上的传播，因为大家可能会记住，因为这么一个演员，然后记住整个硅谷脱口秀，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我们很希望将来就是大家来到硅谷或者来到湾区旅游，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打卡的地点，就是一定要去看的一次脱口秀。对，
这个现在很多主要的城市好像都有了，就是好像遍地开花的样子啊。这个应该是以前是可能小品啊话剧啊也是挺锻炼人的，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包括王宁老师啊。然后现在这些人才好像都流到这个脱口秀这边来了。
对，因为这个是其实脱口秀在北美确实火的也挺早的嘛，其实国内的相当于这个元素也是有一点点被引进或者是借鉴的一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种艺术形式跟现在的社会节奏其实是搭边的，就是合着的，因为现在节奏也越来越快，像是话剧包括相声这种东西，一个是创作周期长，再一个是演出的难度和整体制作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像脱口秀这样的作为演员来讲，其实你比如说写一周你可能就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了，这个跟社会环境跟现在大家的节奏其实是蛮相关的，也算是一种趋势我觉得。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美国这个环境还是比较适合这个脱口秀发展的，对吧？就是国内可能说什么还是有顾忌的，就是当然美国就是我们讲脱口秀也不一定要扯政治，但是毕竟还是整个的大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对吧？
有的时候也不容易，有的时候咱们华人演员在美国说脱口秀，
对
中国不能说的他不敢说，然后美国还有一定不能说的他不敢说的就更多了，也不一定，美国人的性格还是有关。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就各位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精彩继续啊。
好的，谢谢。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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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硅谷脱口秀这个社团的三位骨干成员，他们分别是早恋、蒋书鹤和王宁。欢迎三位大驾光临啊。然后我想脱口秀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所以你们 我很想听听你们就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的一些难忘的有趣的经历或者有趣的故事也好。我想早年老师应该故事比较多，对吧？
我的故事可是太多了，因为脱口秀的关系吧，然后我在硅谷地区，然后会经常被人认出来在路上，然后会碰到我见过我的人、认识我的人。然后疫情这两年对我的改变其实十分大，因为这两年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嘛，然后我的体重增加了不少。然后我在硅谷除了做脱口秀以外呢，然后过去我一度接过一些通告，然后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华人的公司的广告是我拍的。然后疫情里大家就会感觉很混乱，在街上走，有人会认出我，知道这是脱口秀的早恋，但又和他们常见的电视里那个形象又对不上号，觉得这人好像不应该长这样，怎么这么肥，怎么这么黑。然后时常我就会看见有个人远远的向我走过来，然后想招呼我的名字，然后看着开始思索，哎，这人是早恋，是早恋。这是我经常在路上碰见的一个场景。
看来是成名了啊。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说哦原来你是早恋啊，然后这个单给你免了？
没有，一是咱们是守法公民嘛，开单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啊。第二是咱们硅谷脱口秀主要还是做这个汉语的节目啊，因为在湾区说是做英语的节目还是很多的，就像我经常举例子，咱们有一个 Facebook 的 group 叫 Bay Area Comedian， 就是咱们英语的 comedians， 里面有11000人。所以其实就是英文的圈子，如果你想说的话不用自己成立一个社团，然后完全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咱们说汉语脱口秀，一是为了自己说，二也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华人华侨在湾区的业余生活更丰富，所以目前还没有打入到洋人的警察圈子里啊，也许有一天。
那
可能你的体重还是不够，还得往上，因为我知道 Fluffy 就是那个很著名的墨西哥裔的，因为他有一次被警察拦了之后，我听过他的段子，就是他被警察认出来了。对，然后但是他就是那种体型比较，确实体重比较大，但是他的段子非常好笑，也非常的会自嘲。是我的一个偶像之一。小蒋到你了。
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一直处于一个 remote 的状态，但是就是在这个从最开始感觉3-4个志愿者，到现在慢慢的20多个志愿者，然后很多志愿者也是演员出身啊，然后就和很多志愿者交流的过程之中，也发现就是志愿者生活中也是非常有趣的人，然后也和很多志愿者成了就是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样。
那你是在南加是吗？还是
对，我之前是在 Santa Barbara 读书，然后后来我又去匹兹堡读书，所以就一直处于一个很远的状态。
咱们的志愿者，尤其媒体部的志愿者，有很多都是在校的学生，所以不是全部在湾区。
所以你现在人是在匹兹堡，然后心嘛在硅谷是吗？
对，我这个暑假在洛杉矶 summer intern， 所以相当于又回来南湾这里，南加这里。对。
那王您呢？
您是说我在哪儿是吗？
有趣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被人家认出来？当然，这个对早恋老师来说，被人认出来是有趣的经历，但是你的有趣经历可能不是这个。
我倒是蛮想有的，其实那早恋老师在这个在湾区就是硅谷这边待的确实年头比较长了，而且他之前因为工作原因，包括个人的性格也是非常爱交朋友的这种原因，所以就认识他的人蛮多。但是来了之后我又赶上疫情，然后我其实演的尤其这今年这半年其实是没有的，然后我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制作方面。但是制作的话就会听到很多这个就是大家演员之间啊，包括我们制作的人员之间有一些八卦，或者说因为都是20多30多这样的一个年龄，会有这样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对，
八卦就是单身女孩子受追捧嘛，对不对？
也有单身男孩子受追捧。对，是的，这就是八卦，是因为这种像剧社或者是像这种脱口秀的组织，其实这种蛮常见的，也是大家演出之后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
那有没有就是 这个偶像跟粉丝之间那个成对的呢，这种好事情。
短片老师有吗？我们现在
有，还是蛮常见的。演员在一起的啊，包括演员和观众因为脱口秀相识的，
啊，对对，
过去三四年里还是蛮多的。
嗯，
对，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是一个，尤其演员跟演员之间，包括制作人员之间，就是一起共事时间比较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考验对方的一个时间段。但如果真的像说一个粉丝今天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演员，然后他就开始什么的话，好像目前这样的故事还没有，但我觉得会有。
那么就炒 CP， 有没有表演的时候也炒 CP， 然后像这个雪国列车这样子能够开出去的这种？
有，我们因为演员跟演员之间有成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之后，会有开玩笑的时候。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演员不像雪国这个组合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话题的话，哎，都有反应。但是我们这个演员之间可能内部开玩笑会非常的开心，对。但演出的时候这样会比较少，因为还得过个两三年。
咱们有一些演员他们自己是情侣，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 callback 时候才用，比如说一个人上台吐槽自己的太太啊，在家里怎么对自己不好，晚上怎么抢被子，早上怎么把他闹醒，然后过一会儿他太太也上台说段子，然后可能说，哎，我就是刚才他口中那个女人啊。但这个还是比较机缘巧合比较多的时候才能说。
对的。
嗯，这个有点就像那个王思文他们那一对的。
对，但是希望结局不一样。嗯，是这样的，因为前一个人说了之后，后一个人，哎，就相当于一个大的 callback， 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上一层的一个幽默的效果。
嗯，那早年老师就把自己培养成明星了，有没有把演员也培养成明星啊？
我们一直有在尝试啊。第一是我还算不上是明星啊，然后成为明星也不是我的理想之一，只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们在硅谷这几年的原因，然后被一些人知道。第二是我觉得在中文脱口秀界吧，可能比较大的一件事对演员来说就是登上脱口秀大会。那么就像之前说的，我们和效果呢一直保持着联系，然后今年包括过去也有一定的合作。那每年脱口秀大会无论是海选的阶段还是说报名的阶段，我们都保持着联系，我们会送着我们的演员进入水库，包括我们会邀请效果的老师无论是远程还是线下给我们讲解。理想中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员能早日的进入脱口秀大会的决赛圈啊，希望有人能早日能炒上那种全国规模的 CP。
嗯，这有点意思，就是那么效果前几年脱口秀大会是云海选是吧，然后那个硅谷脱口秀有参赛吗？还是
有的，我参加过，很早。
对，
那个，
你参加过
是就参加过。
那后来这个进到哪一个程度呢？
就是进到我那年可有意思了，我那年我进到一度卡姆是我的评委嘛。
嗯嗯嗯，
那年也比较不巧啊，是2020年，是脱口秀大会。
是的，就疫情刚起来是吧？
疫情了，然后后来这个是一是可能记忆也不精吧，当时三个评委嘛，记忆也不精，只得了一票。二是也现实的原因，这个疫情里确实也没有办法回到国家参加这个后面的环节，然后包括往后的每一年咱们都有演员去参加，当然真正咱们进入到这个决赛圈的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还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学习。
那你那一盏灯是谁给的？是卡姆给的还是？
不是的，卡姆老师不是很喜欢我的作品。卡姆老师在画面上嘲讽了我很多啊，其实现在 YouTube 能看见当时的那个片段，卡姆老师嘲讽了很多。当然了，
但是那一年就是他因为卡姆出事了，所以把卡姆的镜头都剪了是吧？上网的部分。
对的，对的。但其实我们的录制是非常早的。就是脱口秀大会虽然可能是夏秋之交办，那个录制是很早的，那个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么去年有海选吗？有云海选吗？
去年国内没有什么疫情吗？
嗯，去年就这个
云海选，国内的疫情情况很好呀，
就是
我们
现在取消了，对吧？也就是海外的
去年就是国内他们就没有必要云海选，
哦，所以说海外的演员想参加就渠道反而少了，
对
吧？啊，这个有意思。
对，你可能你参加了也不一定能保证能回去或者是怎么样入选了之后。
是，嗯，挺有意思的啊。这已经有很多故事了，故事越来越多。嗯，
而且其实所谓的成为明星这方面也不仅仅是脱口秀吧，因为我们的很多演员有很多爱好，比如王宁老师也喜欢演话剧，很多人他因为来到硅谷脱口秀，他知道了很多湾区其他地方的演艺机会。有的是比如说咱们这里有一些春节晚会啊，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乐队伙伴，有的参加了一些话剧的剧社，有的甚至获得了国内那种头部的喜剧公司的工作机会。所以可能每个人我们通过硅谷脱口秀获得自己成长路径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
对，其实这个场合或者说这个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你像我一样是就比如说开拓当地的一个你的自己的圈子的一个机会。我来了之后相当于就是有了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朋友多了，因为我之前没有来湾区住过或者上学过。再一个，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虽然是演话剧更多，但是我喜欢演喜剧的东西。然后因为各位这个硅谷脱口秀的同僚们的工作都是在大厂，所以也获得了一些可以内推的机会。对，因为共事的原因。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继续拓展圈子吧。所以这个组织对我来讲就是给了我挺多东西的，所以我也像现在很愿意每周都去现场组织，然后这个做很多的我自己的去为他做一些付出相当于。
嗯，那小蒋呢，你的收获大吗？
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就是因为从最开始就是我是一点一点看着我们的就是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从没有粉丝到现在慢慢积累到上千的粉丝这个过程。就是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如何运营平台啊，如何就是通过平台给我的数据反馈不断的提高就是我们相关的就是媒体平台的输出的内容这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们媒体部的很多小伙伴，大家都是有不同的专业啊，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收获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我能就是特别能感受到，就是整个硅谷脱口秀大家志愿者团体，大家都非常想就是心非常齐，很想去把这个事给做大做强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我也就是之前说到的，就是认识了一些志愿者朋友，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我年长几岁，然后有一些职场的经验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事情。而且早恋老师就是也很信任我，就是从后来我媒体部做大做强了之后，就是也有一些实习生，然后早恋老师让我去负责管理他们，这也对我个人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所以现在是公司化运作了啊。
你再多说点，早恋老师下个月就要给你发奖金了，个人好朋友。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
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请到三位非常有趣的人士啊，因为他们讲的是脱口秀，就是来自一个硅谷脱口秀这么一个团体，就是让硅谷的大厂的大小工厂的员工，就是周末有更多一个去处啊，就是让大家生活更开心，我相信。那其实我们我本人还有包括我们电台很多人都是脱口秀的爱好者，所以呢我们也在想要做一些跟你们类似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即将呢也要办一个脱口秀的比赛，就是北美脱口秀大会。其实我们其实是完全是受国内的脱口秀大会的叫激励，对不对？或者说他们给我们灵感。那么因为国内现在想脱口秀大会等着看，结果没等到。那现在我们想想北美这边各个城市都有那么多的人才，就是其实有脱口秀团体的城市挺多的，就是那如果大家这么有才华的人能够一起讲讲啊，或者什么一起比比，那可能会那个整个层次啊，或者都能够有所提高。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对大家都能够有提高有锻炼的机会的话，我们都想就是借机会也跟你们合作，能够一起把这个事情就做好啊。对，那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来自硅谷脱口秀你们团体的成员，包括你们的演员能够参赛。当然就是我相信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也是有很多的优势的，能够讲得很好啊。然后刚刚听到你们这个公司化运作，就是我相信在不管是其他城市，你们是走得比较早的，应该有很多可以向你们学习的地方，是不是？
没有。对，北美现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脱口秀社团。
对对。
过去半年一年里，我们看见，波士顿、纽约，包括西雅图，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现在都有社团。而且我们这些社团主理人，我们自己会有个微信群，然后互相学习经验。
对，是的。
我们有个群是就是所有中国之外的这种汉语社团的这个主理人在一起，所以甚至包括伦敦的社团、巴黎，包括澳洲的一些社团、新加坡，我们都会就是联系。北美范围内有过去两年可能也有过那么几次脱口秀界的盛世吧，但是很多城市当时还没有社团，都是一些比较零星的演员，甚至很多人是疫情里通过硅谷脱口秀的线上表演开始接触脱口秀。所以我们一直是很支持各种各样全北美范围内的支持中文脱口秀成长和发展的活动。
那个网上的，比如说您刚刚讲的就是中国之外的这些脱口秀形成的团啊，然后他们有一些网上的比赛啊、连麦啊或者什么，你们自己参加过吗？
我们一般是不参加线上的活动，但是比如说我知道伦敦的脱口秀俱乐部，他们很喜欢办线上的脱口秀，然后我们会鼓励演员们自己去，但是官方合作的话就只是比如说主理人的交流，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喜剧节啊会互相邀请这样。
挺好。那以后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的方向啊，就是要向效果学习吗？
那硅谷脱口秀来说没有啊，可能有的社团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小袁台长多次说这个公司化运作嘛，我更相信说我们正规化运作，因为法律上来说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成功的定义和效果这样的企业还不太一样。我们主要是为了弘扬华人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汉语的文化，也是为华人华侨提供更多的活动。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硅谷或者说旧金山湾区能服务到更多的人，能更频繁的在更多的地点办开放麦，能提供更高质量的节目。另一方面就是如果说在美国、北美甚至说全球有其他地方的社团需要这样的帮助，其他地方需要华人华侨需要有更多的脱口秀节目，我们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参演上能多多提供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嗯，很有道理啊。这个其实就是从零到比如说你有可以容纳50个观众的场地，然后还有团队，比如说现在王宁啊、蒋淑贺啊都相当于他们还能管理团队，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雏形了，至少是吧。
因为一是我们在硅谷嘛，这个创业的氛围很浓厚，哪怕咱们不是一个创业企业，但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方式和方法。第二是咱们的团队又来自于各行各业，比如说我自己在大公司里就是做这个工程管理，自己带团队，所以会了解一下管理的方式啊，激励的方法啊，包括鼓励人才、保留人才那些方式。每个人会带来不同公司的思维，然后我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
嗯。是因为会有这些元素在，像早年老师说的，处在这个环境，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就肯定会从自己所在的一些环境和原本的行业中学一些经验或者是技巧点，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制作上面。但其实呢，我们应该目前可能也起码现在没有想说要做成一个很商业化的一个东西，一个是。大家的初衷，并不是完全的向往商业化，还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主要是爱好乐趣，对吧？
哎，对的，对的。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商业化了之后，会带来很多的困扰和麻烦。这个也是跟我们，起码我们目前是没有太想要是这样的。哎，
而且其实就是随着我们表演在变多，然后各个方面的事物在变多，就是更明确清晰的就是分工，这种任务的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让我们就是整个脱口秀包括表演能够比较正常的顺利的有序的进行。
对，这里面有很多，刚才突然想到早年老师说他在大厂的一些经验，我就没少吃过他画的饼。我见到早年老师之后，我敢从线下开始啊，给我规划说你，哎，包括我的，因为我刚来，其实我也在转这个其他的行业换工作，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包括就是自己的规划。我们两个虽然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的这方面的经验是比我足的。然后包括这个职业上的一些我们会探讨，然后包括在脱口秀的一些发展，比如我的发展，脱口秀的发展。那早年老师通常会说一个很大的这个愿景。对，比如说你瞄着月亮。
我现在就是还是有疑问，就是你既然已经定位是那个非盈利组织，然后不想公司化运作，那么这个饼能画成怎么大呢？这是难道画的比较看起来好吃吗？还是不
就是说比如说演员对，比如说演员，因为我们其实是跟像德兰老师刚才有提到过，我们是跟效果有过合作的，所以其实是会有这一层牵线在里面。那演员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看过脱口秀大会，对吧？为了鼓励大家呀，然后那就是告诉你说你好好写，好好做，然后我们多参加我们的这个周三的内部的读稿会，对吧？你的目标就要往那边去看。对这方面的，并不是说公司层面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盈利啊什么的。
看来我要向早恋老师学习。那这个国内脱口秀大会，那个今年都开不出来，现在北美脱口秀大会开出来了，要向我们这边看齐了。
可是不敢。我们做汉语脱口秀，还是要多和这个国内的前辈们学习。
哦不是，还是要向他们学习，就是向他们学习，对，就是那个我觉得脱口秀大会就是很成功，基本上他们的效果，自己的演员都是大的 IP， 对吧？然后还有他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大的 IP， 所以我想就是有没有就是 有没有想要培养一些就是这个 IP， 就是知名度高的 IP 的这些计划，就是
培养谈不上吧。一是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嘛，不是经纪公司，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想鼓励别人成为比较大的 IP，但是另一点就是从事实上来说，我们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兼职在这个行业里。那么很多人他可能白天他有薪酬很好的工作，那很多人可能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我怎么成为一个 IP 这件事上。一个演员成为 IP， 他一要有天赋，二要努力，三还要有正规化的运作。那么这三个同时占有，那目前咱们大部分演员的条件还不具备啊，咱们硅谷脱口秀的资源也还有缺陷啊，也许有一天吧，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去，通过更多比如说全北美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回到中国的交流啊，能有一些人成长为这样的 IP。
先离开湾区到西雅图来比一比，参加北美的比赛，然后再参加国内的，对吧？然后世界的。
对，这点我们要向西雅图的虾图俱乐部学习。虾图俱乐部创办伊始吧，有几位创始人、社长、一些骨干人员，都是每周他们都会飞到硅谷来，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交流。
他们每周飞过来啊？
就是他们每周是不一样的人啊，就是第一这周虾图来一个人，下周来另一个人，然后来到硅谷，然后我们会讨论怎么办呀？然后那也是他们创办比较早期，我们会多交流这样。而现在他们已经在。甚至可以说在一些方面可以超过我们演员的积极性上，所以还是、是时候我们向他们学习了。
没，他们也在初始阶段，应该他们现在走的路是你们早期走过的路。行，今天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啊，时间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跟三位交谈，然后知道你们的故事，然后呢也就是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啊，在美国甚至北美是走在很多城市的前面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很多其他的城市他们要办类似的俱乐部，应该从硅谷脱口秀能够学很多东西啊，然后所以呢我们很高兴，就是包括这个在早恋老师的带领之下，然后在这个骨干这个蒋舒赫小蒋老师还有王宁老师的辅助之下，这个硅谷脱口秀其实知名度越来越高。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句话？
您和小蒋先说吧。
希望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就是在中文的这个，在北美的这个艺术，叫语言艺术圈子里，我们都能为这个中文的文化在起码在北美的一些发展做出我们能做出的一些最大的贡献吧。然后也希望大家各自都有所收获。
就我很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不管是湾区的还是整个北美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包括听到演员有趣的段子。然后如果各位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天来到了硅谷旅游，记得要来看硅谷脱口秀。
最后还要感谢小袁台长，感谢西雅图中文台，然后也不仅是感谢今天的节目，也是感谢大家办这样的脱口秀界的这样盛事。希望有更多的人然后在北美能参与到弘扬中国文化汉语文化的活动之中来。谢谢。
好，我们也期待硅谷脱口秀这个的人才啊，就是能够到西雅图来参加这个北美脱口秀的比赛。好，谢谢你们。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